经论较量自己内心的作意是非常非常忙的，一个修行人在心地上的功夫是很忙的，哪有心忙到会去看别人的是非对错呢？更不会去杂话了，传播谣言了，更不会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功夫呢，各位要去相应齁，如相而想。所以其实就是法性不动，从本以来啊，如如不动，如相而想，我的心取向而动，取向如相而想，才起了言说，对不对？言说之后呢，分别就具体了，就把一切的事的分别把它具体了。所以你看，从这边一直到这么相应种种构化，构化就是产生法相，构化呢就是产生法相。所以为什么安立法相中呢？为识为什么要先安立法相呢？就是要随着我们的执着，对不对？成立一个法相在那里。如果你一定认为这样子，好，我就按照你的分别安立一个法相。法相是不是这样子？确定的吗？好，确定的话呢，我们好好来分析一下，干嘛呢？它成立吗？有这种东西吗？结果分析到最后，空，对不对？执着不可得，有执着啦，但是不可得。所以呢，执着不可得的也是空嘛，对不对？执着的心是空的，所执着的也是空的，能所就这样子观空，观能所是空，是唯识观的目的。唯识观的目的就是观能所双亡，能所双亡呢，就到见到位，就入见到位，明心见性。如果禅宗明心见性，就是看到这个，看到物我不二，看到性相不二，看到能所不二，看到这些不二的不可思议境界，就叫做断言说相，离言说相啊。我们经常看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了解了啊，这十六缘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边呢，在书上的数记就叫十六缘，瑜伽师地论的十六缘，变坏的十六缘，有十六种因缘呢，会让法设法变坏，啊，会让设法变坏。那么这十六法代表什么意思啊？我们从这里面知道，所以为什么在唯识里面呢，要观四大？为什么要观有情无情？啊，所以这一切有情无情呢，其实都是四大的种种变化。它来来去去呢，其实法的自性就是这样子。它为什么会产生种种作用分别呢？是因为心相的关系。那随着这个相而想，就是起了言说了以后呢，就造成了行，行就是牵流变化。所以呢，五蕴就这样安立。所以为什么会安立五蕴？五蕴为什么只有五而没有六？就是你造。从色实在论开始去推，一直推，对不对？色受这边种种都是受，依着受分别构化如相而想，这边就产生牵流，这一切都是事的分别。所以呢，没有多也没有减，就刚好是这五个构成的五蕴。以后会说啊，以后会说。好，到了方所示现这里呢，在文里面就解释了两条，在尤其数记里面，他说一曰定境，这个我想给各位讲业别在哪里。前面那个都讲过了嘛，哈。那这里呢，我们来看啊。好，各位看到160页，就是卷三的第17页，1、2、3、4、5，第五行。如是如是色者为行显差别，有没有？他其实已经在总结前面的如此如此色，在前一页跟这一页的如是如是色，然后他的科放在这里。他说前面的如此如此色是什么呢？就是上明定境假实众色五成为性，有没有？这里就是魁觉法师的意思啊。他说前面讲到如此如此色者呢，就是在定境当中相应的假实众色，这些假实众色呢，都是以什么五尘为性？哪五尘？色受想行识，我给你骗你啊，行，色声香味触，你看看，很容易被引导吧？五尘就是这个。就是五种五根所对的乘法， 啊，这是都是以这五，但是呢，我们要去分别一下、哦、如果各位对四设定跟四空定比较了解的话，初禅还有哈、啊，初禅什么东西没有？相应五根的五种五层相应，哪两个没有？我们都知道色界的禅定，禅悦为食哈、啊，什么舌跟什么？鼻子跟舌头，鼻子跟舌头没有作用，因为色界天的人不用这样吃东西的，他们都是以禅悦为食，都是一根呢、啊，一根受法，他就饱了，啊，所以他们是施食，就是施心所，真的是一根所对那个法，他就会满足了，懂吗？因为他心想事成。他心想到吃一顿满汉大餐，他就满汉大餐就吃饱了，懂吗？就好像以后可能有一天是这样哦，我们就只要一个瓷片哈、哦，有个 porter 出来接一趟瓷片，给他一个什么餐，他就吃饱了，吃饱就是瘦嘛，对不对？他在吃饱的那个同时，只要输进来足够的营养分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只要让色身或者我们的内分泌能够平衡。能够回到恒定状态，那剩下来的问题只要给他一种神经跟一种攀援的像，让他以为吃饱就好了。所以你看那个现在电影不就很多吗？真的就是哎呀，我去火星玩一趟，我只要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动，然后拿一个火星游览的这个磁片就输进来，就去火星游一趟。这跟现在玩很多虚拟实境道理是一样的，你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就在那里有来有去有来有去，你就逛街了啊！当然不用戴那个头套，你在荧幕啊前面有人玩网络玩得很过瘾的人，真的那个网络商店现在已经弄到那个画面很实在，去那边你还可以把一个东西拿起来左转右转，好像在手上哈、啊，还有出现一个手哦，就在掌心这样转来转去哦，左看右看还可以看底部哦，都可以让你摸到质地哦。它质地不是有触感呢、啊，是它就会一摸，它就会出现它的触感是什么什么几分，什么什么几分，就这样子，然后让你决定要不要买，买了还可以退货，退货之后还会给你杀价，说要百分之多少这样子，有很多互动的程式，那越互动越复杂，你感受就越真实，你懂吗？就是这样子，啊，人的感受就是被这样操作的啊，所以这就是。假实众生五尘为性，那这个是为了为什么他设这个？因为如果只有如是如是设的话呢，只有形色、显色跟表色，那这些色呢，只有欲界有，色界就没有了，对不对？色界那更不要说无色界了。所以因为不满足嘛，所以一定要把定境假实众生五尘为性这个东西摆进来，定境所包括的，因为色界跟无色界的境界。只有我们欲界的人修定才能够相应，所以我们欲界的人基本上只有散位的境界，只有散心的境界，但是我们现在的阿赖耶识还是欲界的人，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去相应到色界跟无色界的相呢？是要修定，在定中呢，一切的诸色就可以包括了，所以在定境当中呢，有对跟法处两种，有对呢就是跟我们欲界一样，可以用眼睛看得见，比如说像色界的天人，他有显色没有形色，我不晓得怎么形容，因为我没有见过天人是什么，反正就是感觉一个美的颜色，那感觉就像我们去看那个画，那个尤其看抽象画，有人会看抽象画的人就看得很有味道，我们不会看抽象画的人就是软微，跟我儿子画的一样啊，就是感觉是这样，可是人家会看了就看了，很美哦，怎么样去形容呢？讲了一堆，对不对？他只看到那个颜色的色块一块一块，就可以讲一堆的东西，对他很有意义。就是看显色的意思，形色就有长短、方圆这种问题，表色呢是表意的，有个意思的啊，像快啊、慢啊，这个就是表色。好，我们看到有个速度好快、好慢。那个不是真的有快跟慢那个法在那里，是借由形状的变化的速度在时间向上的一种差别啊，所以这个都是有对的。那我们比较在白法里面讲到法处色， 法术色就有极略色、极窘色、片计所执色、受所引色、定果色，这个我们不个别解释了，各位细去看白法就好了。那么在这里面呢，161页，就是卷三的第18页，这边呢它有提到第二行有极略色，有没有极窘色？极略色就是说，就像显微镜，我看得很仔细，好，我看得很仔细，任何东西呢只要看得很仔细，包括皮肤，有人用那个分析皮肤肤质的那个东西一测，对不对？还有经不起看的，如果你今天没有洗脸去给大家测哈，显现在那放大镜上呢，都是那个毛孔里面有黑点，哦，感觉像芝麻汤圆一样，脸就是一堆芝麻汤圆在那里。哎呀，看了回家芝麻汤圆不敢吃，因为这个你的脸就是这个样子，看辣啥呗。啊、哦，那么脏的东西哈、哦，这是极略色。什么东西你用很分析的态度去看？什么叫极窘色？就把它拉得很远去看。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啊，距离就是美，距离之后呢，那些细的丑的无法分别了。你会看到那个东西，可是你会用想象的填空，对不对？用想象的填空，于是呢，任何东西就会变美了。对不对？山只要拉远了，哎呀，远山含笑；拉近了以后，它怎么光秃秃的？对不对？到处都是土石流，山形异味，它让白鸡鸡不好看。它这个就是这样子。它其实你说山会有分别吗？山没有分别，只是你跟的这个工具分别的能力不一样而已，这叫极略极窘。所以这两种色是在你修定的时候，经常对一个相。对一个法相进行操弄，因为你要破他的执着嘛，所以前者叫极为，叫分析观啊，后者就是把拉远，用远离观啊等等的方法来做相应。那么我们平常境界比较多的是片计所起色啊，片计所起色，受所引色呢，就好像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就很感觉有一个东西在那边看着我啊，那叫受所引色，就是你有感受，比如说哎呦，看他片上突然凉凉。他最近又看到去看到见鬼，对不对？哎呦，真的见鬼了！那个是真的受所引色啊，就是一个感受，好像有那个东西在。只要你相信有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宛然存在，就是受所引色。加上定果色，那个入定的人他有神通，他会把一堆沙子就变成米啊，他会改变四大的本质，那个叫做定果色。啊，所以这对色法的变化哈，是这些东西。那我想这都是白法五蕴里面呢一些基本的东西哈。所以它就包括了定境、散境、假色、实色，以及根对境。啊，根对境。所以这里面就有一段文是这样说的，请各位翻回到159页，卷三的第17页啊。这边的方所者为现前处所的第二行，那么第。下面一行啊，就是三界九地有漏无漏，有没有？它这边包括说现前有处呢，所有处的所有色包括什么？三界九地一切的有漏无漏，若定若散，若根若净，若假若实，所有众色皆名方所，对不对？方所改成一个不同的名词，各位可能就比较熟悉，把方改成名。名言的名，把所改成色，色法的色，是不是就一样？方所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名色，名色就是依着名言所造出来宛然有的实色。方所其实就是名色的意思，你用名言去让自己相信有一个你所对的法啊，用名言去让你相信，就是三人成虎，有一堆人讲有个东西是存在的，于是我就认为它是存在的，即便没有见到都没有关系。那以后呢，我见到了没有经过证实，我也以为它就是，那就是了，就是这样。所以只要你认定是，你的观念认为它是，因为有名言在前，就产生了一个认定的作用，那个认定的作用呢，就会使因缘相现成那个法。这就是我们讲一切唯心所造，是这个意思啊。缘聚法就生啊，缘聚法就生。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呢，在 原句里面是讲如此如此，所以这个词有一种操作的意思，就像在止观当中呢，我们就会随着那个圣音量啊，我们就想说啊，这个不净观有九想啊，怎么样从膨胀到淤青，对吧？一路一路这样想，本来你眼前是没有那个像的嘛，所以你是照着圣音量就这样如此如此，我说各位可以这样子思维哈。那如是如是就是那个像已经现在那里，那我们去攀缘去分别它的形、它的色以及它的表意啊，个别去理会理解它，于是它就生出了一直不断很多很多的意象出来，是这个意思，叫如是如是色。所以呢统称如此如此色跟如是如是色就叫法相。那么这些这两门呢都是心所相应的种种构化。什么叫做构化呢？在里面的长行就怎么里面的杂集论就解释什么叫构化呢？构化就是如相而想。这句子在哪里啊？在161页，就是卷三的第18页，18页的 A 啊 ，A 这一面呢，种种构化者有没有？下面四个字是什么？如相而想，如相而想呢，就是什么呢？如法相，那个相就是法相。其实法相是什么？法相是名言，依着名言所造的那个法，而起了想是什么？言说。所以从这边呢，从色蕴就接到哪里？就接到想蕴去了。啊，那个想就是想蕴的名言。所以到了想蕴那边呢，我们就会知道构化，构化是言说的因，一定要有法相在前，才会有名言在后。所以呢，法相在言说升起呢，是在因的位置。啊，因的位置，就是你一定要分别了，心分别了，分别出一个相了，然后呢，我们去寻求别人教我们，或者是读书，或者自己去造，就造出一个名言去称呼他，啊，久而久之，大家都认同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就真的有那么回事。所以唯心造是这个意思，心先去起一个构化。那这种构化有两类，不是如此如此所知识的同类影像，就是按照所知识是佛所讲的九种圣教啊，这种以后再说了啊，那我们后面会一定讲到了九所知识，所知识有九，在阿含经里面啊，在唯识里面集论里面都讲有九识啊，九识，各位先记得这个事情，把这个佛所教的止观的九种所缘境呢，哎，你去在心中造出一个同类的影像，因为不是那个法嘛，那个法是文字或者是佛陀世尊当初的声音嘛。啊，那声音你去在心中造出一个同类的影像，这个叫如此如此色，以及如是如是色，已经有像在那边了，我再去攀缘。这两类呢，在心中产生的种种构化，依着这个构化呢，我再起了言说，言说起了以后呢，我就会行了。行就是造作，可是在这里面它解释成叫牵流的意思。什么叫做牵流？牵流就是行生住意灭，成住坏空，整整的牵流四象。在175页。卷三的25，第四行，第四、第五、第六，魁基的注解，牵流明行，有没有？我们平常都比较知道，牵流就是造作，不，行就是造作。可是行造作就会感觉有能造作，有所造作。啊，墨学比较喜欢魁基法师的意思，讲成牵流，因为行就是牵流的意思，走路嘛。走路就是走路嘛，走路我也可以走路啊，蚂蚁也可以走路啊，走路并不是属于廖成林的，也不是属于你们每一个人的，走路是一种能力，能力并不是属于一个作者啊，也不需要一个，它不是一个走在哪里，我有那种水蟑螂它可以走在水面上啊，所以所谓的行它不一定要行在路上啊，对不对？飞机可以行在空中啊， 太空梭可以行在太空啊，所以行没有一定的受法，也没有一定的坐着，也没有一定的形态，没有一定要两只脚，四只脚可以走，蜈蚣那么多只脚也可以走，所以就没有一定的条件成立行这个字。所以行唯一所有的法共同的条件就是牵流，就是可以从甲到乙地。你只要一个物体能够从甲地到乙地，这个相就叫做牵流，这个牵流相就叫做行的相。所以用造作哈，都还会容易因为这个言语的关系呢，想成有一个能造作的人，有一个被造作的法出来。所以用牵流的意思呢，会比较没有那个执着的问题啊，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了哈。那我们只是去稍微计较一下啊，这个言语的取用，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整个社运，所以社运为什么我今天又还是讲了几乎一节课哈？因为真的破社运在唯识观里面相当的重要，因为社运也最好观，因为它随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习惯，既然学了唯识法相，就要习惯把这个道理拿来对镜的时候去思维。其实所有在这边牵流变化的这一些东西，其实背后就是这些道理而已。你硬要说它背后有一个真正的什么？问题在于个别差异这么大，人家看的我看的都没有绝对谁对谁错。那问题设法或者是这些设程，难道会因为我们的运不同吗？我们的五运身不一样，它的设运就不同吗？不应该是的。设运是千差万别的，你的设运跟我的设运就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设运都不同。我们不同当中呢，是我们的别业不同，我们的共业又有相同，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共业的部分呢，我们互相增上，会以为有个世界在那个地方。可是虽然有个世界，我们即便同搭一条船或一个飞机，即便那个飞机乌鸦嘴一点发生什么问题了，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死。即便都死了，往生去处也不见得都一样，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会因为有共同的部分，让我们会误以为有个世间；有不同的部分呢，我们会觉得哎，业感不同，对不对？哎呀，我过去有修没修，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所以你看到小孩子出来，我们还没有什么教，就看到那个孩子之间有很大的个别差异。有些孩子就会感觉看起来就像天才；有些孩子看起来怎么样？唐氏儿就是很明显，那个脸孔长起来就像比较迟钝的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智力它跟外向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有。可是那外向只是我们的感觉，那种感觉又会影响我对他的期待，对不对？我的期待就会影响我对他的教育的意愿，或者我的成就感跟心情，就会越会去增减我对他在教育上愿意花出这个力量跟我的耐心。所以我们讲啊，一切的法的成就都在于我的心的改变。你可以看到有些不甘愿服输的妈妈，她对这个孩子一直不断的教，所以仍然看到有些残障的孩子他可以有很杰出的成就，很多杰出的成就。所以没有一定的，虽然他先天因为他外面所表现出的工具受了限制，可是他可以在他限制的身心条件下创造他最高的表现。可是如果你不给他机会的话，这个机会根本是零。这个零并不是他的法性不具有的，具有的可是被我们的期待跟我们的对待关系断送掉啊。所以教育学家才会认为说我们编班要常态分班，可是站在老师的心态来讲，他为了教好教起见，总是会希望哎呀自力分班嘛，他后来扣这几班哇他好搞啊，不用重复教同样很简单的东西。可是问题在这里，就像我们现在的国中所教的那个数学的程度，都已经到了人家国外加拿大高三到大三这个之间的数学程度，有必要学那么难吗？你知道吗？我们国中所学的联立方程式，人家到了大一才学的，而且人家是用微积分去解联立方程式，我们干嘛要用四则运算去学联立方程式？我还行够几遍戏啊！我甚至觉得数学干嘛要那么难呢？那么小的智力，以及它还有很多很重要还没有学的情况底下， 四书五经老师讲，我认为很重要，音韵的东西很重要，肢体表现的东西很重要，有太多这么重要的东西还没有去学，他的身心都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去搞那么难的数学，然后学不好，对不对？然后呢，就用什么什么什么筛选的制度去改变，让他好不容易还可以上高中，有什么用？你在联考制度上改变有什么意义？你还是断送他国中三年，再继续断送高中三年，到了大学还是一无是处。最好你是不会读书的，还会去学点奇怪的东西，对不对？嘿，到了大学你会发觉，哎，我有些才能还会被用到。不然去到那里牺牲啊，死死的啊，憨憨的，笨笨的，什么都不会啊，读书也不见得比人家厉害。所以要真的，什么叫多元智能？多元智能是应该要顺着每一个人的法性，知道我生而具有的一些身心条件，它能够表现出来的最高程度是哪一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是第一的，没有要一条边到底的东西。老师也不应该为了说我要让我的班上升学率最高，它不过是统一的标准而已。我为什么一定要好教？为什么要把我的孩子，把我这一班的孩子变得升学率最高，而变成我的责任？我的责任不是应该把每一个人都把他表现到他自己的领域里面最好吗？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我要急着这样子？就是希望我下了课之后还要有补习班可以教，有外快可以拿，然后可以更高我的收入等等，这些想法都是外在一直不断添加上去的。可是添加上去之后的这些抽象的名言，一些社会的标准，受害者是谁？我们的下一代。然后呢，他又学到这个观念，他虽然无力去改变这个观念，于是他长大以后又把这个东西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还没有出世的这个未来，是不是已经被我们现在捏死在过去了？是不是这样？我们活生生把人家的未来捏死在我们的现在，是他们的过去里面。所以什么叫业？什么叫业？这个是业。我们时时刻刻在这边身与意之所造，就叫业。如果身与意有实相的话，堆积起来，这个法界容纳不下。我们常常做这样的观，是这样意思。所以呢，我们对业不了解，所以我才刚才讲了，要业惑，不是业感。业不是实有的一个东西，可是一直不断的你做我做他做大家都做，对这个观念我们都觉得啊，我也无力改变，你也无力改变。可是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儿女的家长，我们都在家人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儿女的家长，可是当我们把我们的儿女送到学校之后，我们会怎么要求我儿女的班上的导师？每学期一开学都有学校日，各位家长们都会不会去参加学校日？你们在学校日之前有没有去？现在都上网啊，要上网去查看一下，你们儿女们在那个学校那个各科的导师所开出来的教学计划，你对那个教学计划你会不会发言？会不会表示意见？好像这些意见都是属于教育专家的，对不对？我们这些小市民都没办法，因为我们不会用这个管道去干预校务。如果每一个像以前我们在国外啊，都有 PTA 就是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就是老师跟这个家长要经常对话的一个机制。那现在都有网络了，其实很方便啊。那么过去呢，这个机制都被谁把持？都被有议员资格的啦，或者医师、律师那些社会的精英分子才会去利用。可是现在其实很平等，你只要愿意 click 进网络去看到你儿女班上的教学计划，你可以去质疑，你可以去建议。如果你白天没有工作，你甚至可以学习到义工，因为现在呢教科书是可以开放怎么样编辑的。不过你们会觉得我这样说好像把升学摆一边，可是说穿了，现在如果多元入学，老实讲每个孩子几乎都有学校念，尤其今年升大学，我女儿就是一个例子。本来以为啊，哎呀，有多么多么的复杂，就到最后呢，第三阶段的征选，就是考试的登记分发，很多人低分高中。为什么？因为前面已经刷掉好多人了。因为有些人呢，对登记分发没有把握，他以为又要联考嘛，所以就先透过了申请，透过了推荐甄选，已经进了学校了。 他已经减少了竞争对手了，很多根本连推甄或者登记申请都没办法上的，最后到第三阶段去考试了，分数很低。然后呢，有一个我女儿班上成绩很差的学生，他居然有办法在登记的分发的时候呢，登记上了政大二文系。因为那个系怎么想都不会有人去登记，但是呢他可以用很低的分数上政大二文系。我跟你说了，我如果是二文系政大的老师，我看到这个学生成绩这样来，这个怎么能够进政大呢？进政大他能够在我们这边活得下去吗？可是他就活生生在这个制度下考进来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是说那个学生不好，我也不是说这个制度不好，是这个人为的制度都有问题，都有弊端。你看嘛，因为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人造的嘛，民人之所造的。我们该去作义的，该去用心的，我们不知道，表示自己的权利去参与，却任由一些东西呢不精心的一直不断的产生我们的共业。对共业，我们一直不断的感觉到无力感。对共业的无力感，老实讲是一种无明惑，我们都觉得无力而已，你知道吗？我们都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有这个困扰，骗笑耶，对不对？哪家没有儿女？哪家儿女不用上学？对不对？哪家儿女不需要升学？这个问题难道不是大家通有的吗？所以只要知道我有这个心，人同此心嘛，心同此理嘛。所以为什么不从我能够去参与关心校务、关心教育制度的改革，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下手，不要老是变成新闻传媒的一个受害者啊，一直跟别人讲说啊，我的没啦，我的没有办法，我的地学没到那。即便我们会说台语，我们都可以去在学校早自习的时间，他们都有所谓的妈妈义工，有那种自己可以去讲故事的，像我每个礼拜三早上就去我女儿的班上公共很有意思啊。反正早自习导师也乐得轻松，因为他不用那么早上班，懂吗？他可以把他自己家里的儿女也照顾好一点，把他弄好早餐便当，送他去上学，跟他亲亲我我抱抱啊、哦，然后呢再把他送进去啊，在那门外望半天再来学校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呢我这个爸爸在学校帮他讲故事，那大家的学生也乐得轻松，因为导师没来，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我们没有事，很多我们尽得上力的，我们尽得上力的、哦、我们只是这样讲，如果一切都是名言，不要因为学佛的关系呢大家学得消极了、哦、就远离世间。远离世间是要远离五欲的执着，不是要远离真正真实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法相。法相本身哪有错？我刚刚讲过，疯子有错吗？蛇蝎有错吗？这里面哪一个有错？没有错。即便我想去把玩一个东西，也是基于我爱它，我喜欢呢、啊，这都没有错啊。可是问题是，我不得法，我就会破坏它。法性是无助的，法性是不生不灭，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因为我不晓得法是什么，我颠倒无明到这种程度，又觉得无力感，可是你又有所需求，那你会对这个东西产生真实的感受，而产生了苦乐无忌的那种感觉，又一直不断的造出善恶业、一直不断的这边颠倒。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突然的刹车停下来仔细的思维一下？所以唯识观是在境界当中经常这样子鞭策我们的心地，鞭策久了，我的心的习惯、攀缘的习惯就会改变。改变成什么样不用我说，你们自己观察到了以后呢，再去看经，你会发觉哎呀，我们的身与意已经慢慢的有点像佛了，这个时候再去相信我有佛性也还不慢，懂吗？在此之前呢，不要大言不惭的说我有佛性，于是我不用修，这叫增上慢，甚至是下列慢。既然我有佛性，我一辈子当凡夫，等龙华三会的时候再来。问题是龙华三会的时候呢，我可能在地狱，我可能在地狱，这是最大的问题。问题在这里啊，你若真正有目的，有个目的在那里，做了个愿在那里，那真的要有方法去才可以。 啊、哦，这个方法能够成就才可以。好，我们今天呢就借由社运讲到这里。好，我们把文顺一顺哈、哦。我们上个礼拜呢，文讲到了集论啊，158页啊，倒数第三行这段完了。然后我们顺着刚才呢，利用剩下的十分钟呢，我把杂集论的长行呢跟各位文念过。那意思我其实已经在这张表呢都已经讲了啊、哦。各位看一下159页啊。卷三的第四行，他说：“方所者呢，为现前处所。”所以在十二因缘唯识的看法里面，所谓的名色呢，不是指这个胎，不是指入胎的那个混沌的那个东西啊。他把它广义了啊，广义了啊。现前处所，处就是生长的意思啊。呈现出前，前就是依过去的因，依着过去的因现一个法所生长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什么话也没讲，老实讲一句话，如果我们个别个别的去把它分离开来解释，所以呢唯一可以讲的什么叫现前处所，现前处所是名而已，哎呀，只是名言而已，对不对？我这么说，我如是说，那说什么呢？说成两类，一个呢是如此如此色。什么叫如此如此色呢？杂集论就解释了。我以下这边讲的都是杂集论，所以这边要标前面呢那个什么问色蕴何相开始的，一直到方所示现者这一段都是集论的文。那么从方所者为现前处所这一行开始呢，都是杂集论的文。那么缩排下来的是魁寂法师的述记啊，我想各位把结构上大概了解一下。什么叫如此如此色呢？如此如此色就是经论当中大德跟世尊教我们要去修止观当中的一些所缘境，比如说骨所相。骨所相就是我们常常见到的那个骷髅相，那个骨头一根一根还锁在一起嘛，一根一根锁一根，这叫骨所相啊，所以那个骷髅像呢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的，所以不是实色，是我们心中所想象的。所以当我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对他会有一种遐想，这个时候呢我同时升起一个骷髅像，好，于是我对他的贪爱呢就会熄灭一点啊，产生这样的作用，这叫做所知识。所知识就是法的意思，就是佛所讲的法啊。如果他要我们去做观的话呢，那那个法就称为所知识，在阿含经当中就被归纳为九门啊，九门以后再跟各位报告。那么在心中造出了一个相似同类，可是呢并不是那个法，我们并不是把言语呢记进里面背诵一遍，而是要如言说那样子来想象一个同类的影像。所以此门当中魁寂法师就是说有定心相应跟不定心相应，那么这里呢所言的如此如此色是定心相应，不定心相应是跟下面的如是如是色啊相应的。我们翻过来第四行这边就讲到了，如是如是色者呢为形显差别，请把形画一个圈，显画一个圈，差别画起来，差别旁边呢写表色，形旁边写个色，显下面写个色，形色显色跟表色，在白法里面呢就把色讲成这三类。形色就是长短方圆，显色就是青黄赤白啊，那详细你们去看白法里面的解释齁。那么差别就是指表色，表色就是像快慢啊美丑啊这类，其实是我心意的表现，心意的表现哈，心意的表现，取一个色来做分别这样子。那这里呢，前面的如此如此色呢，就是表明定境假实众色五尘为性，我跟各位讲过的，对不对？请各位画起来。那么这里呢，如是如色就是表明散位的所有众色。那么这里呢，就分为有对色跟法处色。那么法处色呢，就在下面一页161页第二行，法处色呢。这边最重要的有三，就代表极劣色、极窘色、片寂所起色，一直到接下去的一二三四，就是倒数第四行，有没有个受所隐色？把受所隐色画出来。这边唯一没有写的是定果色， 请各位补充定果色在这里，加起来就是法处所设的五门，啊，法处所设的五门。那细部的你们去看法相的解释啊，我这边不讲了。那么以上的如是如是色跟如是如是色呢，都是种种构化啊，种种构化呢，就是所谓如相而想，就是心造一个法相。那么我们在安立的法相上呢，再加上名眼，所以想是名眼。取相而造作名眼称为想，但是呢这个构想这个相是谁给的呢？是色蕴给的，色蕴给，色蕴造一个相，所以色蕴的功能呢是造作一个法相。简单讲，色蕴的功能就是造作一个法相，造作什么法相？造作一个牵流不息的法相，造作一个触对变坏方所示现的法相，造作一个由明年的假立一直到无常的结果，这样一个牵流变化的事实。所以他造也等于无所造，对不对？他造一个假立明年最后归于无常的这样子一个虚幻的东西，好像说他有造，可是实际上他所造的都是虚幻的，所以等于也无造，不生嘛。所以他就是生而不生，所以生而不生不是一句口头禅，不是一句玄之又玄的话，是因为我们以为它有生，因为它有名言，对不对？可是说实在的，这个名言所指的东西有没有呢？又没有那个东西，好像是空中花一样。所以生而无生实际上是没有生的。那既然没有生就没有灭，我们以为灭是什么呢？都是颠倒见。好，这边呢又把色蕴讲到这里，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大概也只能到这里为止啊。那因为色蕴实在是非常重要，色蕴也太难破了。那么色蕴要破呢，首先要真的搞清楚什么叫做色尘色法色蕴啊，因为它一层一层去解。色尘就是我们不作意的情况底下，眼根对镜所缘的那个东西叫色尘。好啦，纵使这个名言是有那个体在，可是如果一根不分别的话，眼根是无法分别的，对不对？我怎么知道眼睛有见到？你看我们今天见到有多少东西，都可以分别吗？都知道它的存在吗？除非我们一根去特别作意，它才对我们有意义啊。不然我每天看过多少人，我回家之后细心想，我今天见到几个人。如果真的有见过就记得，有见过就对我有意义的话，哇，人家也可以笑。那为了人能够保护自己的认知系统，所以呢他会筛选，懂吗？眼有见有对，他不见得会作意，只有作意的他才会有作用。因为有这种过滤的作用，所以人才不会发疯，懂吗？所以我们的耳朵也会保护我们的这个生命，所以他会过滤那些对我们身体有伤害的频率，所以我们只能够听到音频的一部分，我们只能见到光频的一部分。这种筛选都是这个机体它本身的法性，为了让它自己本身的作用力取着的特质，不是有一个人做主，不是有一个我做主，说我只要去看红外线以下紫外线以上的光频，这难道要需要有个上帝才可以决定我的眼睛怎么看这个吗？我去磨一块镜子，对不对？或者是随便随地拿一个东西来，拿一个水晶的，那水晶本身构成怎么样，它的透析度就是那个样子，它的折光度就是那个样子，法性自如，对不对？它因缘构成什么，它就具备有那个法性，那个法性不需要有另外人来决定。另外一个人纵使他可以干预，他只能选择显现出什么特性而已。即便我拿个玻璃去打磨打磨，我不是生出一块玻璃出来，我是磨磨磨，我是选择这个玻璃的角度，让它的折射成为几度，如此而已。人纵使有，他也只是有选择权，他没有办法生出什么法出来。能生的是缘，能生是缘，是缘在造作，不是人在造作。人只能够以为有造作之后去选择而已，去以为我有选择权而已。好，所以这个 这个实际的东西，你真的要从理上、从事上一个一个去计较，去计较。真正是安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我们一起在身与意上所造作的计较、得失、情绪，有没有那个必要？在还没有发之前，还没有发出来之前，你就应该要去斟酌斟酌，对不对？发出来以后呢，就无可救药了，懂吗？如果有能发出来的我，就有能受苦报的我，那就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法则。好，所以在他情意之位发，中庸里面叫做中，这叫做中。什么叫做中道？中道就是一切还没有生，这叫中道。还没有生代表什么？代表我可以决定，我今天是不是能够清清楚楚知道，如果我真的这样子生的话，结果是什么？我有没有一个成熟的态度为那个结果负责任？我要有，我去做。那么唯一能够让我负责任而不会造成烦恼的，想来想去也只有清净法而已，对不对？如果我们去从事染法，那更不要说是造作恶法，那绝对是只有烦恼的加重而已，更不要说流转的苦了，想了解吗？所以呢，学佛真的是很实际的较量心的功德，在这些得失上面去看自己的，看自己的啊改变，没有时间去看外面的过迁，没有时间去看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真的自己多用功，所有的因缘呢就在这个地方去较量啊，我们在佛法上的这个受用呢就会增上增上啊。在这个地方呢作意，才有办法让我们出离生死。出离生死虽然免不了我们已经造的业现在所受的苦，虽然免不掉，可是我们只要对以造业现受苦的境界不再疑惑，不再起疑惑，就不会造新的业。所以佛法的修行不是免去现在的痛苦，而是对现在的痛苦的因能够了解，对未来的业因在这地方不造。我们一直讲都是讲这种东西，我们在这里能不能有力量，这个力量呢需要三根，所以我们要三根。那为了让我们能够啊减轻那个现在的痛苦的感受，所以我们要积极一点福德，对不对？积极一点福德。所以呢，福德跟智慧两种菩提之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积极是为了帮助我们出脱三界。如果我们还是眷恋这个这一辈子所拥有的一切，或者还没有得到的一切，希望在来生得到，这都不究竟的，都不究竟。好，我们在这里呢，希望能够在这里作意，所以光是受啊色蕴这一支呢，就可以让我们思维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可以在境界当中经常这样去看，这样了解吗？所以唯识观呢，并不是一定要你们腿子盘起来，去做它一个七八支香这样来想，不是，随时随地念头一上来就可以去观，随便一个念头上来，它都是法，法出色，对不对？法出色呢，带动我们的眼睛去攀缘，就看到眼所对的色，于是从这里就可以去思维，难道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就开始触对变化方所示现，方是名言假立，坏是无常为宗，名言假立为始，无常为宗，名言不生，无常不灭，对不对？名言即便那个字再怎么脏，可是真的脏吗？不脏，不染，也不净。所以从这边呢去悟入八部中道，也可以进入中观。所以唯识观、中观其实都可以量取其利。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在向上借着修定，或者即便散心位，都可以在有见有对的情况底下去观察形色、显色、表色，无非就是四心的分别而已。四心的分别，这个了解就是要我们在情绪发动之前做出一个负责任的选择，了解怎么样去造净业，借由净业去修集菩提之良。菩提之良的修集是目的在何？我反复讲这个就是道次第，把道次第搞清楚，我们的方向感才不会错，学佛呢才会日渐增上，要不然呢就会堆积名相啊， 法相中最怕就是学错了方向，变成名相的堆积。那他这样子搞起来啊，唯识就没什么好学了。唯识不，老实讲不需要整本读完，你读一点一点，真的消化的话，真的能够拿到境界上来思维的话，它就有具备改变我们身与意的功能。我们重视的是这个力量啊，所以不只是唯识宗啦，每一宗每一派都应该要这样子思维，这样相应啊，才会有力量。我们希望我们学佛是有力量，学佛是真的能够了脱生死的，这样才受用啊。我们学一个受用的佛法，不是学一个形式的佛法啊，让大家彼此共勉。好，我们今天到此圆满。